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早上好，文慧老师。
哎，早上好，万峰老师，还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在新的一个星期开始的时候呢，非常非常的感恩，因为呢，我们都没有迟到，我们呢都准时的在7:30到8:30这个早晨的时光呢，和大伙儿呢一起呢展开这一天，展开这一周。今天早上文慧
怎么？
文慧出门的时候就觉得哇，真美好。为什么？因为阳光灿烂，但是因为初夏的缘故，所以呢，清晨的阳光呢，晒在身上是那种清新的味道，还有呢，这个温度不高，所以分外的舒服。然后我就告诉自己，哎呀，能够每天呢6点多呢就出门晒晒清晨的阳光，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
我已经在流汗了。所以呢，我一点都不觉得那个美好存在，
哦，
都是夏天，都是炎热啊，
哎。
那当然，每个人在不同地方啊，
对，
我们南方就是这样。
不是，我也在南方啊，你不也在？
我刚刚离开了那个空调的公交车，我就很伤心了。
哦，明白明白，
已经流了汗了，跑了。
万峰老师呢，里头有个小火炉，所以呢，走了一段路，哎，他早上已经开始运动了，走了一段路，他开始觉得呢，哇，这个马上要火烧了。
所以幸好那个使徒形状那些人降下的是舌头，是像火焰的舌头，不是降火下去。
好，你怎么想怎么联想都可以啊。那么哎，一早呢就看到大伙呢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冒泡了。那我们呢要告诉呢，哎，就是我看看是谁呢，就是迎接黎明的曙光，还有重新得力。另外呢，我看到了
秦轩，
秦轩啊，都已经告诉我们有带导的事情，身体微恙啊，或者是有肢体呢有一些的状况。好了，我们已经收到了。那节目的最后呢，就是我们彼此带导的时间。那另外呢，今天开始这一周呢，就因应刚刚昨天过去是什么节啊？
母亲节。
我还记得万峰老师很开心的说，他妈妈不在香港，
对，
所以
我岳母也不愿意跟我吃饭
啊。真的？那你母亲节不就很清闲吗？
我自己煮饭。
哦，
在家里头跟老婆吃，
多好啊！
省钱省事儿。
对，有这个烛光晚餐，对不对？
没有灯光。
哦，好啊，你们家的
开灯而已，
你们家的灯光
哪有烛光？
可以智能灯光啊，可以让它呢制造
点。没调。
哦，那你太浪费了嘛！你太浪费了。好，那么因为呢，我们今年做了一点特别的安排，先过母亲节之后呢，我们再来播呢这个母亲方面的专栏。所以这一周呢，我们邀请了不同的牧者分享圣经中的母亲。哎，你马上脑袋里会想到哪几位母亲？我们会讲的。
我知道啊，我们 iRadio 爱广播已经宣传过
了。真的，啊，有耶稣的母亲啦。
对，对照一个伟人的那个母亲。
对了，还有刚才讲的伟人的母亲，就是推动生命的手，历史中有名的伟人，他们的母亲付出了多少的汗水、泪水啊，甚至是我可以说是血。然后呢就培养了这些历史名人呢，所以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除了一起灵修，我们会有这两个专栏，圣经中的母亲以及推动生命的手，是这一周特别安排。接着呢就是这一周要背的经文啊，哎，从不落下，就算
撒母耳记上。
对了，哎，我们要到尾巴了，所以你下一周不能再说上
了，哦，不能这样再喊了。
30章24到25节， 30:24-25的经文啊，到了撒母耳记上下呢，或者是列王记上下，大家都会发现那个经文有点长，而且呢都是比较故事性的。没关系，记住你最有印象、最能够感动你、让你呢得光照的经文就行了。
对，经常觉得呢，看新约经文呢，都是很每一句都很精紧嘛，旧约呢可能都是很多故事呢，背了以后一句又好像没什么用。
所以记住，这两节经文或者是这节经文，他要说的历史，他要述说的故事，那个才是最重要的。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复活期灵修，明白和回应神的启示。启示录1:1-5，9-11。
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要他将必须快要发生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差遣使者指明给他的仆人约翰，约翰就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见证出来。诵读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时候近了。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愿那位今在、昔在、以后永在的神，与他宝座前的七灵和那忠信的见证者，从死人中复活的首生者，世上君王的元首耶稣基督，赐恩惠和平安给你们。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在耶稣里和你们一同在患难国度忍耐里有份的，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有一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把你所看见的写在书上，寄给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雅推拉、撒迪、菲拉铁菲、老底加那七个教会。
未来两周的周一到周六，我们将会思想启示录的部分经文。提到启示录，不少人会想到末世和新天新地的预言，这是正确的，但问题是，启示录1:1-3里提到的启示和预言，是否一定指预测末世的预言呢？启示录一开始在1:4-5和11就明说了，这是使徒约翰写给七家教会的信。如果单单为了展示末世预言，那对这七家教会有什么意义呢？事实上，圣经中的预言呢，一方面确实是指上帝对未来要发生的事情的预告，但是这些预告同时也包含了对当代人的鼓励、提醒和应许。例如在旧约，由于以色列人得罪上帝，上帝就借着先知预告以色列人将要被灭国，但70年之后将会回归故土。预告的目的并不是让以色列人趋吉避凶，而是让他们知道神的心意， 并且推动着他们可以行在其中。另外，这些预告呢，很多时是包含着多重意义的。例如，以赛亚书7:14提到童女怀孕生子，它不但指向在公元前8世纪乌西亚王年代一个将要出生的婴孩，同时也指向在新约由玛利亚所生的基督。正如圣经中所有的启示，一方面是针对当代人而写的，同时也是上帝向历世历代的人启示他自己和他的心意。而启示录就是以一种比较特别的形式，就是超然的意象来做出表达而已。在启示录里出现了4次类似我被圣灵感动这样的语句，包括了在1:10、4:2、17:3、21:10。这些语句把整卷启示录分为4组的意象。鲍慧元牧师指出，这些意象各有不同的主题。第一组在1:9-3:22，主题是基督在教会里。第二组是在4:1-16:21，主题是基督在世界中。第三组在17:1-21:8，主题是基督的得胜。第四组在21:9-22:5，主题是基督工作的完成。因此呢，我们在阅读启示录的时候，应该不断地问上帝，他想借着这一卷圣经告诉和提醒我们什么呢？以及我们又要怎样回应他为人类所做的和成就的一切，怎样去敬拜他，并且怎样以行动实践他所托付的。为什么圣经中的启示不单单是为了预告未来呢？基督信仰的启示与民间信仰中强调趋吉避凶的预言有什么分别呢？圣经中的预言鼓励和提醒我们要知道神的心意，并且推动着我们行在其中。这句话对我有什么意义呢？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要他将必须快要发生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差遣使者指明给他的仆人约翰，约翰就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见证出来。启示录1:1-2。
复活期灵修，明白和回应神的启示。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5年5月12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这世界怎么样？有什么还漂亮？你用你的双手遮蔽我，救我远离沮丧。着你发光， 充满我，我心不再发慌，你触摸我的过犯，像后云消散，我应当歌唱，我称颂你 Alpha Omega Alpha Omega， 昔在今在永在的全能神，你超过一切，我站立敬畏到永远，在你的殿中住一日，我知道胜过在别处。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现在呢是早上的7:47，您正在收听的是2025年5月12号。
对，
哇，今天是512哎。
对呀，嗯，我本来开始的想说，看你这么兴奋，又说太阳好，什么风景好，
嗯，
温度又好，那我就不好意思说，也纪念已经成长了。那些的孩子们，那他们现在在社会上各个行业里头就业，
嗯，
也记得有一些呢，他都是因为地震受伤以后，他也出来也不好，
嗯，
不容易变得残疾人。
是是，但是他们都是非常的坚强啊，自立自强。哎，是的，这是我们难忘的一天啊。我还记得2008年我们有奥运，但是奥运之前呢，啊，我们有这个汶川地震。
我鼓励每一个人，如果你有条件的话，去一下那个汶川的那个地震的纪念馆。
你去过吗？
去过，
嗯，
在那个小镇影秀镇那个，实地去看一看，
嗯，
真的，让你非常深刻。
对啊，对人间更有情更有爱，也对生命呢更加的尊重，另外呢也对这个神呢有一个更加敬畏之心。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大自然原来在我们当中啊，或者说我们在大自然面前真的是非常的渺小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灵修的经文呢是启示录1章1到5节，还有9到11节，讲到呢我们要如何去明白以及回应神的启示。其实我觉得万物万事，我们每一天经历的，我们都可以在当中呢去想一想，哎，我学到什么功课呢？我经历了什么呢？神在这些事情上啊要我学什么，或者是神让我经历什么呢？
有些时候很矛盾，就是呢所有东西理论上我们都能够看到神的工作，
嗯，
但是有些时候呢我们所有事情都想着这个是神的工作的时候呢，会不会导致我们太敏感就乱想一通呢？
我觉得不是太敏感，主要是看你的心态的问题。那就是呢，我们要知道每一件事情我们祷告了，我们交托了，那么发生了，那我们在当中就寻求神的心意哦。但是呢就不要呢太过自敏，我说的自敏就是太过自我敏感啊，小小的事情马上就想，哎，我是不是做对了？哎，我是不是做错了？哎，是不是上帝有这样指引我？上帝给我们有从他而来的智慧，最重要的是心态，我是不是尊主为大？我是不是把这件事情交托给神？那然后呢，我就尽我的力量去做， 做的过程当中也不断的学习呢，与神同行，求神给智慧，然后呢接受那些的结果，在结果当中呢，再去分析我可以在当中学到什么样的教训，哎，我经历了什么，下一回我可以有这些经验，那我可以继续怎么做，这个就是我们可以有的态度，或者说我们可以有的过程嘛。
嗯，对了，那我们今天看看我们的母亲们，他们到底是怎样去敏感神的那个想法，
哎，
然后去把他的心尊主为大呢？哎，
对，今天呢，这个圣经中的母亲，请来罗文辉大哥。
他们是母亲，养育神所赐的产业，带给孩子们一生的影响。
周广亮牧师、姚谦牧师、罗文辉老师、林晨牧师、杨天成老师分享
圣经中的母亲。
大家好，我是罗文辉，今天我想给你介绍一位，我叫她做又无奈又无辜的母亲，就是耶稣肉身的母亲玛利亚。那一般信徒或者是对圣经稍微了解的人，一提起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呢，都会觉得啊，这个人呢非常伟大，我要非常尊重她，她是个伟大的女性啊。那甚至呢，天主教会的人会称呼她做圣母，给她一个非常崇高的地位。主要是因为玛利亚呢，一听到天使向她报信说她要怀孕生子了，哎，她马上就答应说，愿主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吧。那从文学的角度来看这一段经文呢，玛利亚的回应是轻描淡写的。但是如果我们能设身处地的想想她的心情，可能呢就会有另外的不同感觉了。今天我想跟你谈的就是玛利亚作为一个女性，她其实也希望自己有一天呢能够嫁一个好男人，能够生孩子，做个所谓贤妻良母。但是怎么叫生孩子呢？虽然当年的性教育没有今天那么普遍，我想玛利亚呢大概也知道女人必须跟男人同房，有过性行为才会生个孩子出来的。可是呢，天使却直接的说，你的孩子是从圣灵而来的，你不需要跟男人同房。对任何一个稍微懂事的成年女子来说，这个根本不是什么好消息，反而是个噩耗。因为呢，这个孩子是一个胎儿啊，是住在我的身体里面的。这跟天使说，你今天开始在你的身体里面会出现一个肿瘤，而且会慢慢长大，其实没有什么分别。原因是有太多的事情玛利亚根本不能解释，不能理解啊。玛利亚直接感受到自己身体里面出现这个胎儿，她成了一个工具啊，她成就上帝的工作。她身体里面的胎儿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东西呢？诶，这个胎儿呢一天天的长大，再加上怀孕的日子，身体上肯定有很多变化，很多难受的感觉，比方会头疼啊，呕吐啊，没有胃口啊，肚子越来越大，睡觉也睡不好啊，等等啊，这些不适的现象玛利亚呢都要接受。万一肚子里面的那个东西不是一个正常的婴儿，那不是更可怕吗？还有一点，人类所能忍受的各种痛苦当中啊，以女人生孩子那种痛是最大的痛苦，称为十级痛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级痛啊。圣经呢也完全没有提到过玛利亚是怎么生下耶稣的，她当时到底有多痛呢？还是很顺利的就生下耶稣呢？但是无论是多顺利啊，也会痛的，尤其是当年的医学没有那么发达，婴儿的夭折率呢很高，有时候啊，甚至因为难产呢，母亲和孩子的生命都不保啊，太可怕了。玛利亚都要承受这些风险和痛苦啊，所以她不是随便说一句愿主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就算了， 这句话呢，表达了他未来要承受的起码10个月生理和心理上的痛苦经验呢。还有第二方面呢，他的未婚夫约瑟一听见玛利亚怀孕了，第一个反应呢就是啊，玛利亚肯定是跟另外一个男人发生了关系啦。于是呢，约瑟就想到要跟他解除婚约。幸好天使阻止了约瑟，要他把玛利亚迎娶过来。关于人家会误会玛利亚找另外一个男人，圣经好像没有记载玛利亚的感觉或者是反应，但是其实呢，玛利亚肯定也会感觉到非常尴尬的，甚至比约瑟更强烈。同时呢，也因为他的肚子天天不断的长大，他身边的人肯定都会说，是他这个女人不守妇道啊，乱搞男女关系，结果就怀孕了。因为当时的人不可能会相信玛利亚是圣灵感孕这样的一个事情。其实到今天呢，我还听有人也会说，这个圣灵感孕只是编出来的神话，耶稣就是一个私生子。所以我们肯定当年的玛利亚呢，其实是很惨的，她一辈子都是背负着不守妇道或者是什么出墙红杏之类的罪名。还要多考虑一点，就是在今天这个社会里面，婚前性行为或者是婚外情呢，根本不算什么一回事了。当然我反对，我不赞成，但是整个社会对性越来越开放，所以啊，也没有人说什么不守妇道这类的话了。但是玛利亚和约瑟所处那个社会环境是非常保守的，根据他们犹太人的律法呢，犯奸淫罪的话，男女两个人都要处死。所以呢，圣经说约瑟不想羞辱玛利亚，于是呢就打算暗暗的休了他就算了。其实只说了一半，另外一半就是说约瑟不想玛利亚被石头活活打死啊，约瑟还是爱他的，所以就想呢不动声色的解除婚约了，这样呢对两个人都会好一些。在一个男尊女卑的犹太社会里，玛利亚作为一个妇女啊，她面对的压力就更大了。接下来呢，我们再稍微的看看玛利亚是怎么看着耶稣成长那个过程。我认为呢也是个挺难受的过程。一般来讲呢，我们都希望所谓望子成龙啊，可是呢根据圣经的记载，自从耶稣出生不久呢，他已经被希律王追杀了，结果一家三口呢就逃难到埃及，好像耶稣呢就是把厄运带到家里来的一个人。他到了12岁那年呢又走迷了路了，而起码在父母的眼中呢，他当年真的是走迷了路。后来呢才发现，哦，原来他跑到圣殿里，在那里跟人家辩论。他呢就回应他的父母亲，就说，岂不知我应该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在玛利亚的耳中听来呢，言下之意就好像说他要放弃自己地上的家了。后来呢耶稣也明明的说，凡是遵行天父旨意的人都是他的兄弟姐妹，也是他的父母亲。那么对肉身的母亲玛利亚来说，他跟耶稣的关系好像是越来越疏远了。从人的角度来看呢，耶稣在地上的工作不单是没有任何成就，反而是越来越不好啊，充满着失败，越来越多人反对他。你就别说什么望子成龙了，连那个虫子也成不了啊。最后呢，这位母亲还要眼巴巴地看着一个才33岁的孩子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种痛的感觉呢，是多难受啊。我就想起在2005年的时候，我的哥哥因为癌症呢就离开世界了。当年他57岁，我的妈妈呢现在还健在。当年我的妈已经是80几岁了，一个80几岁的老奶奶看着自己一个57岁的儿子病死，哇，我的妈呢痛哭了好多场啊，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所以呢，我可以体会到玛利亚眼看着自己的儿子耶稣钉死那种痛苦，实在是很大很大很大的痛苦。现在你想想，如果今天呢、上帝拣选你做一个母亲，这个母亲呢就像当年的玛利亚一样，经历一辈子的无奈无辜压力和痛苦，你愿意做这个玛利亚第二吗？你大概不愿意是吧。但是感谢上帝啊， 玛利亚就是一个顺服上帝的女子，也是一个好母亲，充满着爱心忍耐，更是充满着对上帝的敬虔和热爱啊！就是因为她呢，耶稣的童年和少年时期都是生活在一个充满着爱和关怀的家里，所以呢，玛利亚是一个非常蒙福，也是被上帝大大使用的母亲。
有一双眼随时看顾着宝贝，
有一双手缓缓地推动着摇篮，
有一颗心把孩子放在心尖尖上。
奥古斯丁、
约翰卫斯理、
林肯、
约翰纽顿、
玛利亚、
利百加、
哈拿、
南阿米、
摩西。
5月12号到16号，星期一到星期五，
线上今天特别播出母亲的故事。
是的，就在这一周我们会播出呢母亲的故事。刚才呢大伙儿已经跟万峰老师还有文慧呢听到了圣经中的母亲，我们的罗文辉老师呢和大家分享，一想到圣经中的母亲，你绝对会想到第一人选
啊，对啊，
就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
那他能够对照谁呢？没人能比得上，因为老实说玛利亚跟耶稣是有特殊的经历，就是怀孕，没人能够怀孕过耶稣，
没有人要跟他比较或者是对照。我们最重要是要学习玛利亚身上那个母亲的特质。你想想看，他从顺服上帝，然后呢接着生下了耶稣。你再想想看 哇，她经历了丈夫的去世，然后呢，她经历了长子，就是耶稣基督出外传道，她在经历她所爱的长子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
我怀疑她一直跟着耶稣呢。
对呀，所以你要想想看，
所以可能她就在耶稣传道的时候她煮饭，
有可能啊，就是可能他也照顾我们的主耶稣。
因为你看看这个使徒行传开始的时候，就选人的时候呢，就玛利亚他们呢跟有一群人是从头到尾跟着耶稣的。
嗯，那我觉得比较特别的就是呢啊，通常孩子跟着母亲，对不对？但是呢玛利亚的身上我们看见他是跟着主，因为呢主耶稣对他来讲不仅是肉身上他的孩子，最重要是在灵里他知道呢这是上帝的旨意。
你有一半说的不对，就是呢老来从子嘛，很多都是老了以后就跟从儿子。但是
我说的啊，好啦，我们不争执对不对，我说的是呢孩子很多方面的性格会像妈妈或者是像父母亲。
那耶稣有啥像玛利亚呢？
所以我就要说玛利亚比较特别嘛，对不对？他比较特别的是因为他知道呢他所跟的这位呢不是这个肉身上他的孩子这么简单，他跟的这一位呢是在灵里，是神，是主。所以呢我们在玛利亚身上学到了，就是呢他是不断跟随神的一个女子，不断的顺服神。那么说到跟随呢，或者是就是传承，那因为今天是512，我们都知道这是对我们国家来讲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啊，这个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那么今天早上我看微博热搜，第一个热搜就是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因为呢在20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有些地方呢当时连这个路面的交通呢完全中断，那么这个当时的电信啊也没像现在这么样的发达，所以呢在山里头的那些乡镇，那些老百姓，我们的同胞，他们的情况怎么样呢？没人知道，可以说他们也是呼救无门。当时呢我们的空降兵就出现了，所谓的惊天一跳，我们还可以看到那些的纪录片啊，就打开了救援通道，就将那些救援的物资呢送到这些呢呼救无门的这些老百姓当中。那有一位小男孩12岁的陈强，他就高高的举起了长大我当空降兵，因为他就是在那群人当中，他看到这些空降兵，哇，惊天一跳，带来了他们的希望，哇，他就举了一个牌子，长大后我要当空降兵，这样的一个横幅，这样的一个纸牌，大大的，那也被新闻拍到了。现在他已经如愿圆梦了，他现在已经成为一位空降兵了。
所以鼓励大家，有没有小时候听到牧者的讲道啊，然后呢就很受激励，长大后我要当个牧师那样。
有啊，有没有人听到万峰老师跟文慧在这里呼吁，然后你也说我要跟着耶稣走，
长大后我要成为良友电台同工。
现在很多人都长大了又或者是呢让你的孩子呢有这样的志愿。那当然呢现在你不可能呢我不能说，也许有可能啊，加入良友电台你可以成为我们的义工啊，对不对？
啊，对，我们今年应该也会开始一个招募半个义工的计划，就是呢让大家呢参与在良友电台的一些的服饰啊，一些的幕后啊，一些的推广啊的工作身上啊，
是
那个等这爱 Radio 爱广播公布就好了。
对，那接下来就是推动生命的手，我们要讲的这位呢历史有名啊，我们的万峰老师也介绍过他，就是呢教父奥古斯丁。他本来是一个富家败家子，放荡不羁，但后来却写出了忏悔录，成了教父。他背后是否也有一把推动他生命的手呢？
约翰·卫斯理、
奥古斯丁、
林肯、
华盛顿，
他们的生命中都有一双推动的手，扶持、养育、陪伴他们。这双手就是母亲的手。
奥古斯丁的母亲，
奥古斯丁是基督教正统派神学体系的集大成者。在五到十一世纪里，他的神学在西欧基督教会内居于最高的权威。奥古斯丁的父亲是一个税吏，生活败坏，甚至对妻子不忠，但是他的母亲莫妮卡却是一位严谨慈爱的虔诚基督徒。无论丈夫如何的荒唐暴躁，她照样的言语温和，不和丈夫抗争，总是自己默默的祷告。在奥古斯丁十七岁的时候，他到迦太基这个文化大城里去学习音乐、修辞、星象。虽然学校的设备完善，但是他却受到了诱惑而堕落，终日涉足花街柳巷，沉迷于酒色，甚至是跟女人同居，而且有了私生子。他的这一段同居的生活长达十四年，这是他母亲悲痛万分，每天到教堂去听道，早晚都跪着为儿子祷告，不断的流泪。他一心只求爱子能够归向正途。但奥古斯丁不但不能体会母亲的心，反而还抱着嘲笑的态度，因为他认为自己实在没有办法过那种清心寡欲的生活。甚至到后来啊，他竟然决定逃到罗马去摆脱他的母亲。但妈妈的爱是天涯海角都逃不掉的。莫妮卡终于经过长途跋涉见到了爱子。当奥古斯丁看到母亲的慈容时，心中也有所感动，这使他有了一次深切的反省。有一天，奥古斯丁在花园里散步时，突然听到隔壁有一群孩子在唱歌，歌词唱道：拿起来读吧。这时呢，正好他手上有一本书，这一翻开，视线就落在了圣经里的一句话：不可纵欲醉酒，不可邪淫放荡，不可纷争嫉妒，但是你们要以主耶稣基督装备自己，不要只顾满足肉体的情欲。突然间，奥古斯丁想起了为他悲伤的母亲，他发现自己以前是多么不孝啊，这不禁就泪水滂沱，他便狂奔回去向他的母亲悔改。这就是奥古斯丁的重生。后来年仅五十六岁的莫妮卡在临终前对奥古斯丁说：我的儿子啊，我此生已毫无留恋之处，我的愿望都已满足了。过去之所以暂留在此世，只不过是希望你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徒。但上帝的恩典超越我所求啊，竟然能够使你轻视世人的享乐，成为上帝的仆人。我还有什么可求的呢？后来当莫妮卡在交代后事时又说道：随便你们把我葬在哪里都好，我只要求一件事，就是以后不论在何方，你们在上帝的台前都要纪念我。这位母亲深深地刻印并雕塑着奥古斯丁的人生，因为他用膝盖与泪水为儿子祷告，千辛万苦寻回爱子，终于才把奥古斯丁从魔鬼的手中抢了回来，成为上帝的仆人。这实在令人感叹，一位伟大的基督徒母亲对孩子有如此的影响。
小时候我是妈妈的宝，妈妈的宝贝哟，长大了我还是妈妈的宝，妈妈的宝贝哟。妈妈你现在 才是我的宝，是我的宝贝哟。妈妈你老了，是我的宝，是我的宝贝哟。
是妈妈那双温暖的手，准备营养丰富的三餐，温柔地满足我身心的缺乏。
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圣经马太福音十九章十九节。
献上今天，祝福你的生命充满神的爱，借着你把爱带回家。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撒母耳记上三十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应当大家平分。大卫定此为以色列的律例典章，从那日直到今日。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七点半到八点半，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首先呢，欢迎一位新朋友冒泡，至少呢，对文慧来讲应该是新朋友啊。
好，新朋友你好，是谁？
罗弟兄
啊，罗弟兄你好。
嗯，还有好久不见的江江也上来了啊。另外呢，今天呢也是护士节啊，都是充满了爱的这样的一个节日啊。
嗯，特别要祝福一下我们的护士荣阿姨。
哦，对对对，
很久没见他上线了。
对，他没办法，他现在没办法，但是他会听节目啊。那么这周呢，我们要背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上》三十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来，万峰老师再读一次，好。
好，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应当大家平分。大卫定此为以色列的律例典章，从那日直到今日。就是我们做后台的同工跟我们做前台的同工
是的，
一样
的
工资，
是的，是的，而且呢，将来在神那里领的奖赏也是一样的，所以绝对不是万峰老师跟文慧在这儿啊，我们还有小松师傅在我们的对面，我们的后台帮我们做音控呢。那我们来了解这两节经文的背景。 那时候呢，大卫的处境是非常艰难的，他正被扫罗王追杀，被迫带着600名追随者逃到了非利士这个地方，那么寄居在喜格拉。那么虽然看起来暂时安全，但他们实际上是一群无家可归的人。当大卫和部下随非利士军队出征的时候这是撒母耳记上29章的经文，亚玛利人就趁机呢偷袭喜格拉，掳走所有的妇女儿童，并且呢还烧毁城池。那么等到大卫率领军队回到喜格拉的时候呢，就发现家园被毁了，亲人被掳了，哇，他们陷入极度的悲痛，甚至有随从的人想用石头呢打死大卫，都是你害我们的。那么对于大卫和他的军队来说，这不是一般的挫折，而是那种让人觉得天塌下来的绝望。
对啊，老婆又没有，孩子又没有，
而且呢还无家可归，去投靠外人，哇，结果还是这样的情况，他们放声大哭，直到精疲力尽。那么在困境中，大卫没有慌乱，而是倚靠耶和华他的神，这是撒母耳记上30章第6节的经文。大卫呢怎么做呢？他就让祭司求问神的旨意，是否可以去追赶敌人。那么神就应允他了，你可以追击，必定救回一切。然后大卫就照做了，神果真帮助大卫，他让大卫遇见了一个3天3夜没吃没喝却还能不死的病人。大卫他们呢就给这个病人吃喝，让他恢复体力，结果发现这个人呢正是被亚玛利人丢弃的奴仆。大卫呢就从他的口中取得了准确的军事情报，最后大获全胜。很重要的，其实我觉得大卫他们有爱心，有爱心呢就有回报了，对不对？
不知道是不是爱心，好复杂的问题。
然后更稀奇的是，这一群向来以掠夺财物为生的亚玛利人，在掠夺了喜格拉之后呢，居然对这些战利品一点都没动，好奇怪哦，对不对？当大卫战胜亚玛利人之后，他不仅将失去了一切完全的夺回，而且呢，还得到了亚玛利人从其他地方掠夺的战利品，哇，所以真的是太特别了这段经历。因此呢，我们就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
好，生活里头我们也会遇见一些接近绝望的时刻，那可能是家庭的危机、工作的失败，或者失去重要的人或者东西。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样面对呢？
早上好，
建真老师、文辉老师，早上好。
哎，早上好，
弟兄姊妹，早上好。
对，是我们的西边小路。
是的，文辉老师。
是的，是的啊，弟兄啊，我看见呢，你每天呢，在我们的第五空间冒泡都提到呢，教书不容易，特别是孩子们也不好教，现在的孩子真的很不好教，辛苦啦。
是的，就是有些难处，每天早上都祷告，交托给神，求神的帮助我。
所以你需要很多的时间跟那个学生建立关系啊，不单单你要教书啊，更是跟他们有很好的建立啊。
我就是希望就是尽量跟其他同事跟那个学生都搞好关系的。
来，我们的王老师，你要背京剧吗？我不敢跟老师说你要背京剧，因为觉得好像通常都老师考我们，现在变成我们要考老师了。
好的，文华老师，那我就开始背了哈。撒母耳记15章22节，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不是喜悦人听从他的话了，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
你在背这一节经文的时候，哪一句话给你的感触最深呢？或者是给你有怎么样的提醒想和大伙说一说呢？
就说上帝最喜悦的就是人听他的话，就是听命顺从他，就是这样的。
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好，主啊，我们今天呢一起向你祷告，我们呢为弟兄姊妹祷告，求你呢都纪念我们弟兄姊妹的身体还有工作的情况。首先我们纪念迎接黎明的曙光他的朋友刘弟兄啊，今天要做鼻子流血的手术，不知道是不是啊鼻咽癌的手术，求你都帮助他。现在还没有还有一位叫李弟兄还没有醒过来，就求你帮助他。他姐姐呢今天也做了心脏造影检查，就求你都纪念迎接黎明的曙光身边的人，都让他们有身体健康。我们也纪念重新得力，不知道是不是吃药的原因呢，就导致他肚子胀痛难受，就在床上躺住，就求你医治，与他同在，在这个很辛苦的时候让他有安慰，也可以找到合适的医疗方案。也纪念老许明天要去看医生看眼睛，就求你保守他眼睛的越来越好。也感恩这个我们的西福月的那个血脂也有进步吃了鱼油以后，就求你继续保守他的健康。我们也为弟兄姊妹的秦轩去祷告，因为他呢这两天要做手术，骨折的那个部位呢要换一个另外的一些的可能治疗了，就是你帮助他可以在手术过程还有特别是康复的过程里头有你的保守还有这个平安。我们也为弟兄姊妹的那个工作来祷告，首先我们为何华根弟兄来祷告纪念他公司可能要他走人，请你帮助他可以找到这个合适的那个权益也知道他要离职的原因最终可以找到一些合适的工作。我们也纪念张望林的女儿，她现在没有上班也有些时候对他有些依赖，就请你帮助他可以找到一些合适的工作，因为年轻人都在寻索这个合适的岗位的道路上面，就请你帮助他们找到合适的工作也能够荣耀你的一些的岗位。我们呢最后也为这个罗弟兄来祷告，他说在家里头可以工作但是做得很艰难，就请你帮助他可以有一个合适的那个工作也能够发挥他的恩赐。也纪念 David Parker 在找工作当中，就请你都纪念他这个找工作旅程找到合适的那个岗位赚够钱啊。我们这样的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上帝不仅期望我们顺服，他更希望与我们建立爱的关系。
你对我说你好爱我，现在的我能够听见你的温柔，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谢谢万芳老师呢带领我们呢一起为我们的弟兄姊妹主内家人的需要来祷告，请大家都记下来。那么真的求主给我们有智慧啊，在这些困难当中知道如何按着神给我们的智慧以及呢引导，那靠着神给我们的恩典一步一步好好的走。
半醉半清醒问阿们是什么意思，为啥祷告以后要说阿们呢？
就是
诚心所愿，
我刚才祷告的都是我的真心话，我是
这样真真实实的，
对，我就是这样教我的小朋友们。
你可以结尾的时候说诚心所愿也可以，
对对对，
这是翻译了中文，但是用原文好像是不是有多点魔力。好了，不说了啊，明天再说。好，谢谢你收听线上今天，我是晚风，
我是文慧，
拜拜。
张开双手